阿门。
Amen. OK，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约翰啊，不是马
六
太福
章。
音第一章了，对不对？第六章不是，
第六章吗？不是。
第六章。福音性的查经，你的重点要摆在哪儿呢？你怎么开始？你怎么引起他们的这个兴趣？但这里面有些的话是很震动人心的啦。
先看一看哈，
哎呀，你这马太福音第六章，你还得先看一看，你都看过多少遍了？
那你突然问个问题嘛，这得思考一下回答你。
对啊，你要从哪里入手啊？你的重点会摆在哪里呢？
祷告吧。
把这个一次查完呢，还是分两次呢？你们这是你们事先得先决定的事情哦。
我觉得一次。
一次哈，红利呢？红利，你觉得呢？你会重点摆在哪里呢？
我觉得祷告是很重要，就是那一段。
祷告是很重要。那祷告的什么呢？哪一部分的祷告呢？因为它可以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一段，
主导文是吧？
主导文。
那你这个主导文，这个我们读读是挺好啊，但你要怎么跟他们讲呢？那怎么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这个像这样一个主导文的祷告，在福音朋友刚来的学生，他们听在耳朵里是什么样的印象呢？然后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对他们来讲，就是你觉得这东西
对他们讲，是不是来说太死板了？
有点这意思，那你可以，如果一个死板的东西，你可以怎么样让它稍微不死板一点呢？你又觉得说，哎呀，这个既然是这样，这是很重要的，他教我们这样祷告呢，我们总要把它解释解释，对不对？
之前有的福音朋友会问，就是说祷告是什么样的，怎么样祷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话，怎么样开头，怎么样结尾。
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你这段呢。这主导文呢，你把英语的拿出来，你说这是在英语国家，没有人不会背的啊。你看电影也是一样啊，只要有人死了啊，他们就是念这一段，对吧？不是念这个就是念诗篇23篇。要是不会背的话，你就觉得你好像没文化呀。所以这个一定要会，就把这个老的英文拿出来教他们念，因为这个太常听见人家说了。所以它成了一个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床前明月光一样，你就直接用英文来教他们，因为这个英文很简单的，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give us today our daily bread，这些都是很简单很好的话，很有意思，所以你可以拿英文出来跟他们查。然后呢，前面这一节到八节这个比较容易懂，就不用特别去解释了。一节到八节的好处就是说，给他们一个形象啊，基督徒所谓的祷告是什么？那当然，你也可以开始就是直接问他们，就像红丽讲的福音朋友的问题，祷告是什么？在你的印象里面，这个祷告或者他们喜欢讲做祷告是什么？你常常说，哎呀，我没信主，你帮我做祷告好不好？这个做祷告跟那个电影里面那些告解一样不一样啊？这个都是值得解释的东西。他这里的祷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祷告就是没有中间人的，不是一个神父躲在屋子后面听你跟他讲，他这里就是直接跟神讲话，而且他把这个神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叫做 Our Father who are in Heaven，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的祷告是跟爸爸说话，跟天上的爸爸说话，没有任何的条例规矩，他只是告诉你说不要怎么祷告，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表演，不要呢让别人知道是你自己跟神讲的。然后这个祷告最重要的就是你如果是真心对神说话呢，这里有一个应许，它就是第六节说的，你的父在暗中查看。然后第八节他说，你们没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知道了。那这里又有一个很重要的字，也是可以拿出来跟他们讨论讨论，祷告跟祈求有什么不一样？
啊，当然也现在也很少有一个是承认自己的罪，还有一个就是有说一个要感恩嘛，有这些点。 那祈求呢，只是单纯的一个索取的状态。因为最主要祷告也是和神说话，就像一个 conversation 的一个状态。
他因为他说你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的父早就知道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的祷告呢，不见得是需要去求什么东西，你自己基本的需要，你的天父都知道了。他叫你不要去祷告那个东西啊。我们每周跟爸爸妈妈打电话通话啊，不见得是求什么东西。
我跟我爸通电话，只有是没有钱的时候通电话。
嗯，你现在娶了媳妇，你还好意思没有钱的时候去求吗？所以这个祷告跟祈求呢，你想想啊，跟他们稍微说一说，祷告不是有了什么事情才来，那没事情我来找上帝做什么呢？他教我们的一个主导文是祷告什么东西啊？这主导文跟我所谓我们的祈求比较起来，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就是从这个观点引出来，他说你们不要祷告那些东西，你们天父早就知道了，那你要祷告什么东西呢？
他首先更多的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对神的定位就是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日用的饮食也是希望天父能够每日供应我们。
嗯，
还有是我们也承认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嗯，
所以这里面也有谈到，然后也是希望主保守我们不要遇见试探，也希望为主能够做美好的见证。我觉得包含了很多信息。
嗯，你可不可以把它提纲挈领再讲的清楚一点？既然说没有祈求以先，你们的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为什么还要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呢？
神知道我们不知道啊，神要我们知道啊。
哦，你说祷告是让我们知道？
是。
嗯，
是让我知道。
我们这个是福音查经啊，所以你是要找到一些的重点，是啊。福音朋友觉得说，嗯，这个挺有道理，挺重要。主导文的祷告，他要的是什么东西呢？他最不一样的东西，他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事情在求神了，而是说神有一件事情要成就，我们要把自己放在那里边。祷告是把自己放在所谓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祷告是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是把我们自己参与到神在这个世界上所要做的事情。那当我们要参与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它有一些的，对我们自己来说，有一些预备，也有一些的界限。比如说这个预备，在这个主导文这段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预备，啊，你讲的一点都不错，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一件对于我们肉身的需要的一个交托，而不是一个申请。就好像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Thy will be done i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我愿意你的 kingdom come， 我愿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当我这样愿意的时候，我知道你会把我的饮食赐给我，这是一方面啊。我自己在你的面前，我别的东西没有求的。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它是一种信心的交托。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是把自己投身在神要做的事情上。那你要参与这个工作呢，你必须要有一个条件是 Forgive us our debts as we forgive our debtors， 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对吧？那这种债是什么东西呢？这里用的是一个债，但实际上是什么？
所以
亏欠，别人对不起我的地方，别人得罪我的地方，我的饶恕其实是这个。所以他到后面讲，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对吧？这个叫做祷告。这个祷告是预备我们自己，又知道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的盲力，不是去跟试探打仗，跟凶恶打仗。但这种东西对福音朋友来说就有点难了。啊，总之他有一个所谓神的国度啊，能够 把这个稍微给他们交代，稍微有点印象就可以了。就基督徒呢，是为了神的国度而活在这个世上的，这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前面讲过，这个马太福音这些话不是传福音用的，这些是对基督徒讲的。我们在这里很重要的就是把基督徒到底怎么回事，能够画一个图给他们看。讲到现在还没有说基督徒是过好日子，基督徒你祷告什么事情主就听你的，基督徒就是忏悔，都没有讲这个东西。包括底下所说的东西其实都是在预备我们能够把所谓神的旨意神的国那么预备我们能够参与那件事情。像前面说祷告不是在街上表演，后面也是一样，都是在暗中，在你的父看见。我们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是在暗中的。然后他就说了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为了预备我们能够被主用。这也就是前面一章所说的盐若失了味儿有什么用处呢神要用我们，用我们干什么，让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但什么是神的旨意？哎呀，这个不要说福音朋友没想，基督徒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给你们讲过嘛，所谓旨意呢，不是我要做的事情请神来成就，是神要做的事情，求主让我能够把我的一生放在里面。那神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再说好吧，再说你慢慢就明白了。你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你就把这一章圣经就解开了。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就好像我们不要在街上祷告，不要表演给人家看，我们是为神做的。但是你要这样预备的话，你的眼睛必须要看准东西啊。像这句话很难懂，对不对？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这什么意思呢？天琪，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表示你看卡卡的眼睛亮亮的，好漂亮啊？
不是，
是什么意思？怎么解释这句话？这句话跟前面有什么关系？
内在品质吗？
怎么说呢？内在他为什么要说眼睛是身上的灯呢？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心灵的窗户那还是看不懂啊！窗户着火了吗？灯啊，你福音本这个他一定是说眼睛有神儿。
哦，对对对，以前我听过谁讲过这个？眼里有神没神儿，就是心里有神，眼里才有神。
那有点胡扯吧
他都胡扯的是
他的意思说眼睛亮心里才亮
是
这话显然是很重要的话，有了这个解释才明白他要说什么。
我在看他的英文，他的英文是 If your eyes are healthy， 然后这边说希腊语说 healthy here implies generous。
这个是 NIV 的翻译的，这个问题就是在于这是他自己对这句话的解释，他的明白，他这个明白很可能有问题的，这是个注解。诀窍在哪里？要解开这两句话它的真正重要的，他对眼睛有哪些的形容？一个是身上的灯，一个是里头的光，明白了没有？你要从这个地方去明白他在说什么。就你整个的身子来讲，你的眼睛像灯一样。那这个身子的灯是什么？但这个灯是往里头照的，是往外头照的呢？那是你的里头照的。这个里头的光呢，实际上你看英语的话呢，它也是讲 The whole body should be full of darkness。 你光是几瓦，你里面就照着多亮呢。眼睛如果嘹亮，那你里面就光明；眼睛如果昏花，你里面就黑暗。若是这个眼睛整个都暗了，那里面那个黑暗就非常非常的大了，叫做 How great is that darkness？ 这样稍微有点数了没有？他这个眼睛是什么意思？你再看他啊，跟前面，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后面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 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样你明白了没有？你的眼睛看的是什么，你的里头就是什么。你的眼睛看的是财宝，那里头就是黑暗。你要是要侍奉的是马门，你的眼睛看的是马门，你里头就是非常的黑暗。头，你的眼睛如果看的是你的旨意、你的国，你全身就光明。他讲的这个是非常合光学原理的，因为我们的眼睛看东西啊，不是眼睛看出去，是光照进来，对不对？是光的粒子弹到你的眼睛，并不是你眼睛有什么能力看出去。因此什么叫做灵魂之窗呢？有一个窗子对着哪里开，外面的光、外面的风景会照到你的里边。所以他所用的眼睛呢，他真的就是所说的是灵魂的眼睛，是一点都没错的。你心里挂念的是什么？你想的是什么？那你怎么样让你里头的光不黑暗呢？你要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不要为你自己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去顾虑，你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这个叫做基督徒。所以他才说不要为生命忧虑。什么是忧虑啊？你的眼睛所看见的是没得吃了、没得喝了、没得穿了。你看这个，你不如看什么呢？你不如看看天上的飞鸟。所以他叫你看，看他给你点例子看，你看野地里的花，看天上的飞鸟，你看他的国，你看他的义。这个时候会让你全身光明，把你里面全身都嘹亮。不要忧虑。那当你能够这样子的时候，你这个人活在地上，能够为你的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而活，为天父的国度来到而活。那有没有明白为什么这句话呢这么重要？因为他是要把整个的这一章的圣经串起来，一个诀窍。你用今天的话就是基督徒的，那Jennifer 他们最喜欢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因为我怎么看，我怎么看我自己，我怎么看我怎么活，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事情。他这一章圣经把我们聚了焦了，告诉你不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所谓的不要呢，就是你如果去做那些他说不要的事情，会让你里边黑暗，因为你的注意力都摆在那上头，会让你变成有各种各样的忧虑，是不是？但是你要看什么呢？你要看他的过，他的意。哎，他意思其实蛮简单的。他的诀窍在于什么？在于你的眼睛，你灵魂是往哪一个方向去的。那这样一个形象和我们没有信主以前认为基督徒是什么，有蛮大的差别。那当然再跟前面比起来呢，第五章是有一点讲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怎么活，对不对？我们应该爱你的邻舍，对不对？有借的就给你，因为仇敌祷告，你要做一个完全人，你去像你的天父的完全一样这么完全。第六章真的就是讲到我们现在所说的对于人生价值的一个看法。所以这章不是在讲说你到底要怎么祷告，不要怎么祷告，怎么行善，不怎么行善。那实际上是说你活着为什么？我们活着有一个最基本的目的，就是神的国、神的旨意啊。但是神的旨意呢，真的是值得跟他们解释，很容易解释啊。神的旨意是神要做的事情，是神有事情要做。对对对。什么叫做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表示所谓的天上当然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 Starlink 的这个 sky, 而是在灵界神一直要成就的事情。那个成就的事情呢，从永远通到了永远，它一定要经过地上通行再通到天上去。因为它已经在天上通行了，那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他要把那个东西带到地上来，可是要带到地上来，他要什么东西？他要人的参与， 他要你先成为一个神的旨意在你的生命里面通行的人嘛，对不对？就好像一个水管，你要把这个水缸装满，要从山上把这个水引下来，你水管总要先装满啊，要不然你接到什么时候，对不对？你水管不通，你底下连洗脸盆都接不通啊，更不要说行在地上。所以他要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神旨意在我们生命里面通行的人，只是成为这样的人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不是说你要做到什么地步，而是说他对我们有些的要求，不要干什么，不要显扬自己，不要为明天忧虑，你的眼睛不要去看那些你的天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
有一个问题，就是作为福音朋友来说，比如说就刚才我们查的23节，你的眼睛不昏花，全身就黑暗。那我们跟他解释的话，说你眼睛看到了什么，你心里面就是怎样的。
对
，I mean 就是
对圣经来讲，他们的心里面所想的都是黑暗的，没错。
但是我在想，他们能不能接受就是黑暗这个词？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做的挺好的，就是福音朋友来说，我很善良，我对大家都很好。那比如说，就我们最近有一个女生福音朋友，她特别容易受别人言论的影响，然后她一直认为自己是很善良、很好，但是会受到一些对她比如说对他的一些言论，然后他觉得他不能接受。所以如果说以这句经文跟他讲的话，我觉得他可能觉得
You might be right。 那当你想到有这种顾虑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就是他可能不会承认他自己心里面就是黑暗的，他只是觉得我遭遇了这个事情，那我的关注点就是在这上面。但是我并不觉得自己心里是黑暗的。
那这里的光明和黑暗怎么解呢？女孩子心比较细啦，男孩子听到说心里面黑暗，一般来说呢，倒是还是黑暗，至少我心里面不怎么光明是确定的。那你可以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跟他说清楚？这里所说的光明跟黑暗是什么？可以怎么解释？
不就是从神而来的？
从神而来的是吧？你大概这个意思是对，但是你最好能够留在这一章的话里面去回答他，而且先把他讲。如果你知道他心里面可能有这样的困难，一个办法就是不要去避免，而先把这个东西给他化解掉。因为像这里有一句很好很好的话，就是直到永远，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能够与这个神的国度权柄荣耀永远全部合在一起的，能够与他合在一起的，在这里被定义为光明，不与他合在一起的，或者不能存到永远的，定义为黑暗。啊，就像我们平常在讲这个罪人的定义一样，对吧？不杀人放火就不是罪人，他不是不是，圣经的定义是这样子。所以你们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呢，先别生气，好吧？先别生气，你先替他讲出来就好。但你让他知道，神要得到人，因为神有一个国度权柄荣耀是直到永远，他希望我们能够在那里边有份。他也不是说要把这些东西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改变这个国度，其实不是，借着我们参与这个工作把我们带到他里边去啊，这是不一样的思想。这个叫做求他的国他的义啊，这是我们活在世界上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给他们一个图画，因为这里的图画是其实是很清楚的，而且真的和我们从前活在世界上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里有一个更高的东西叫做神的国，对吧？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东西大致沟通给他们，那应该就是算是挺赚的了啊。让他们对于基督徒是什么，借着这些话能够给他定个位。那为什么要用圣经的话去回答他呢？而不要用说从神来的，虽然意思是一样的，就那个东西没力量，那东西是个解释。还有可能啊，就是一些对于像天上的飞鸟、野地里的花这些东西，他们的问题了。比如说，他们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那个鸟很忙啊，你们基督徒要是都不忧虑，难道天上会掉大饼下来吗？对不对？你也不纺线，也不念书，也不念博士， 也不找工作是这个意思吗？我们就靠天赋养活，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为明天忧虑，那我怎么办呢？那像这种问题怎么答？这种问题大概是一定会碰见的。天气你会怎么答？你说我这个太太就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不是挺好吗？啊？
对啊。
你看我现在一点都不忧虑了，对吧？
对啊，也不用担心身份啊。
当然，该努力还是要努力的。
那这个话在哪里呢？为什么说该努力还是要努力？
就罗马书有讲过。
不，你不能再把罗马书讲出来了。我们只查这一章，你跟他讲罗马书，只能他把习近平的话都拿出来。罗马书呢？你要从这一章里面打他才行啊。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那表示什么呢？
今日事今日毕，今天的东西就今天烦恼。
嗯，
明天有明天的忧虑。
他这里最常出现的字是什么？先行假设是什么？他的基础又是什么？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个是不错啊，我们是听懂了，可是对他们来讲，什么他的国他的义，这是第一次听啊。那我现在也没办法去求，所以你这些话讲了半天对我没用。所以这个答案虽然对呢，吃亏有点吃在这里，你可以把他的嘴塞住了，他有可能听不懂。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他说我现在是外邦人呢、啊，对吧？你们基督徒天上掉大饼给你。
做基督徒很爽的一点就是不用为这些眼前的事忧虑，因为你知道有一个天父他照顾会，他已经给了。就是那个生命的保障，那个确据，那种实在感就是在这儿，你不用去想。
那所以像我没有做基督徒，我就没有那个确据，上帝比较疼你们，是这意思吗？
上帝也是给我们吃啊，不管你给我们吃给我们喝呀，这是一个上帝给我们人类的普遍力。
非洲饿死这么多人怎么讲？
非洲饿死的。
嗯嗯，你小心，现在饿死的人很多啊。
哦，
对吧？
嗯，好刁啊！
那当然很刁啊！你这个，你得想好，事先得想。
我想起我那个在非洲宣教的一个朋友，他在那宣教去了，然后那个黑人就问他，他就问那黑人妈妈，啊，你这孩子咋办呀？你今天赚10块钱，你花10块钱，然后那个非洲妈妈他就说，没事，隔壁的宣教师会养孩子的。还放心，
人家就直接的反应就是说，那你们就都不用做工，是不是？你们上帝养你们，就是有点像这个意思。隔壁的宣教师养你，你怎么样从这个逻辑里面出来？因为我们不是在辩护，要记得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我们不是把我们的道理辩赢他们，我们是希望他能够从这里面看见一些东西。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是不要忧虑，还是不要做工？
不要忧虑，
别不要忧虑，这是重点的重点。他一再的讲不要忧虑，他之所以要我们看野地里的百合花，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他的意思是说，连这些不劳苦不做工的神都养活他，何况你们做工的。那尤其我们要做什么工呢？我们是要把自己放到神的国、神的旨意里边，不能够一边忧虑，一边去做神的工。我们现在在美国很少人饿死啊！我以前人家常常问我们说：“哎，你们这样子，你们两个人，那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收入，你一次做饭就可能要一两百块钱，你们这钱哪里来呀？”我不跟他啰嗦，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你把你所有的钱花完是很难的事情。他就不说话。你在还没有花完以前呢，需要什么就去用就是，该做什么就去做。他没有叫我们不做工，他的意思是说连鸟不做工天父都养活了。当然这样说也不是完全对啊，因为主耶稣是说飞鸟是不种不收不积蓄在仓里，不是说他不为生活忙，像那个野地的话那个歌词所说的一样，只是他真的不忧虑。我们现在是为了神的旨意 活在地上，天父难道不会养活我们？但天父养活我们跟不做工是两回事儿，因为他给我们的，他供给我们的这东西是不合圣经所说的。圣经讲的是不忧虑，不要带着忧虑，你这个忧虑会让你眼睛昏花，让你没力气，让你觉得说我根本就顾不来天父的事情。所以这个你要跟他讲清楚，就会好办一点。所以他前面才会有个祷告嘛，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给我一天的份就可以了。他最后他就解释了，他说不要为什么东西啊，不要为明天忧虑啊，你越是看神的国，神要做的事情，你一生走下去，你就会越来越有把握，你知道他在照顾你。他为什么要照顾你？因为他要得到你，他要改变你，他要成就你，他要让你跟他的国度权柄荣耀永直到永远在一起，这是他要的。你这样就可以把他们这些问题啊给他化解掉，又对他们有一点的开启，这样就可以了。耶稣讲的话很对，你如果不去曲解他的话，他讲的话的确是没有人能够驳倒的。你不能够用忧虑使你的岁数增加一刻，让他很好的问题就是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他讲到这个生命是什么东西啊？灵魂。这个生命跟身体是两个东西的。对，你也可以说这一章呢是就着神的国，神的旨意要通行在地上，他对门徒的要求是可以这么说。他的要求包括什么呢？不要忧虑，要饶恕人，不要积攒财宝，要注意你的心灵，你生命的眼睛看什么东西，你要知道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你如果找到这个中心点，我们可以参与到神永远的旨意，看看多好。神要做的事情对我们开始清楚起来。所以实际上真的不是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而是神所要成就的事情。那从这个观点你再去看呢，有的东西你会发现它有点偏差。神主要成就的事情是不是要把美国变成基督教国家？不是，真的不是。就有一个传道人，他被人家轰得很厉害，其实他讲的是对，他说你们现在把美国变成你们心中的偶像，你们一切的事情打了一个招牌，说是美国是基督教国家，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不，我们只有一个国，我们就是神的国。他造成蛮大的轰动，其实他讲的是对的，可是很多人不同意他。